其实哦，有时候同学在呛呛在打架的时候，也许你就在一旁哦，就好像有些在飙车的场合里面，以前早期的时候，大渡路这一边哦，早期的时候我也曾经骑车骑到那边哦，不小心就埋没在这一种呼啸而过的车阵里面。那群众其实是没有什么智商的，你相不相信？各位有去球场看过球赛吗？尤其是棒球场，棒球场里面哦，最喜欢流行的一种叫波浪舞，呼过去。比如说你刚好是蓝鹰狗的那个球迷，结果你进来就坐到兄弟象的球区里面去，那你就知道那个尴尬有多尴尬。人家到那边，我根本就不想起来啊，但是不得不啊，因为还是要这样啊。群众有时候经常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哦，我们是先默祷哦，来，请大家都默祷。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球场里面的话，经常都会有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哦。刚刚我们讲的伤害的罪，在现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是你能控制的。好，我们在打架、打群架的这一种场合里面哦。就算你没有真的去打，但是哦，你在旁边帮忙注视、呛声，呼吸啊，哦，类似这一种，经常在那种现场会呼吸呼吸呼吸。其实哦，那个有时候哦，人家都只是讲的好玩的，就好像那个飙车场合里面，快快快，进进进，哦，去死去死，哎，结果真的去死了。哎，如果人家叫你去死，你会不会去死？会不会？会不会？如果有人叫你去死，你要不要去死？去吗？
啊？不要，
真的吗？
对
，I promise， 我绝对不会去。有无？去不去？这里为什么空一个？哦，真的啊。别怕，各位哦，很多人哦，人家叫你去死，你不会去死。但是呢，有很多事情哦，人家不要叫你去死哦，你自己偏偏去死，相不相信？各位，我相信在你们的同学里面哦，有些人在拉 K， 一定有人在拉 K。那个拉 K 哦，拉 K 拉到后来，我们各位知不知道，拉 K 拉久的人哦，到最后一定是包大人了，因为哦。正常的成人的话哦，他的膀胱可以容纳的尿液哦，大概400到 500cc 啦，正常啦齁，哦。那当然憋尿的话，也许可以憋到700甚至800齁，哦，甚至900啦齁，哦，啊不管。但是哦，拉 K 拉久的人哦，他的膀胱组织纤维会纤维化，然后慢慢萎缩，所以他的膀胱容量只能达到 50cc， 到最后只能到 50cc， 那你就惨了。你这一杯水刚喝完，嗨谁，我要去尿尿了，来不及的话，那你看哦，如果长得那么漂亮，那怎么办？在桃园那边有一个狮子王夜店哦，曾经在一个晚上里面哦，跳死四个人，跳舞跳到死掉。因为他停不下来，为什么？他们用混合的药物叫闪电哦，又是摇头丸，又是 K 他命，又是摇脚丸，全部都加上去，哇，摇起来超嗨的，哇，那个嗨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嗨到自己大便了都还不知道。你看那个有多糗，有多糗。然后他想停停不下来，因为音乐一动哦，他就跟着一起动，肯定。春天呐喊或者共聊音乐季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警方都会进去？因为哦，很多人就会在那边以前啊，就会在那边卖摇头丸。那摇头丸一吃哦，有个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哦，那个药物就会引起你很大的一个反应哦。要不要找这一些人？到底有没有吃药？很简单，来现场 music 来，蹦蹦哦，这么一蹦的时候，那些人踢打啊哦。好，就来，就这几个。那只要音乐一放哦，这些人就忍不住，因为那个药效发作，他就没办法哦。 为什么我讲说有些你人家叫你去死你绝对不会去死，可是人家叫你不要去死你偏偏要去死。吃毒品就这样，我曾经抓了一个毒贩他这个女孩子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肚子是平的，九个月应该大腹便便准备要生产了对不对，结果那肚子是平的。那更糟糕的是那个小孩子我们要带去检验嘛因为他说他是孕妇我们要带他去检验，结果X 光不能照对不对，但是超音波这样一照那个小 baby 在里面竟然会有一个动作，这那个小 baby 很小，通常那个小 baby 应该差不多两三公斤一定有了嘛，九个多月了，结果那个小 baby 不到500公克，但是他妈妈一直在吸毒，所以那个小朋友那个小 baby 也有间断现象，就是已经他还没出生他已经有毒瘾了，所以我们从超音波里面看见那个 小朋友会这样，妈妈赶快再来一点你看多可怜，那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整个脑袋是空的，天生白痴了，会不会？我们曾经抓一个女孩子她有一个患有一个幻觉，安慰她命一吃之后她一直觉得她身上有虫，她觉得她身上有虫，她就把脚底板一直刮刮到肚里面看到骨头了，虫还没找到继续刮，有没有超恶的？你要不要刮一刮？她也不想刮但是因为那个会产生幻觉，会产生幻觉，你就不自觉的，而且旁边有声音在跟你讲，像那种摇头丸的话你会看见声音，我有没有讲错？没有，你会看见声音，你会听见颜色，好奇怪应该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但是它是看见声音听见颜色，它产生幻觉，它把自己幻想成一只鸟，所以它要飞向自由，他就站上101高楼上面飞啊 freedom 结果各位知道了所以如果有同学有在拉 K 的话你一定要跟老师讲，那是救同学一命不是害同学好，我们刚讲说打群架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已经会违反到社会秩序维护法64条里面的规定，这个是要拘留3天或处罚18000块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真的有造成伤害的一个行为，或者说直接有注视，那就已经属于刑法第283条所有的范围里面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场景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应该也经常会有。那个可不可以麻烦那个音效放大声一点，谢谢。
值日生开始收球，同学们集合。值日生呢？怎么只有一个人？雨晴呢？他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他有来啊。
上一堂课还有看到他的，刚刚去搬球好像就不见了。
班长，
是
去教室体育室找一找。
雨晴这家伙每次都这样，不止动作慢吞吞，说不定在学校里迷路了呢。
报告老师，教室体育器材室都找过了，可是没有看到雨晴。
怎么可能？我明明就
刚刚是你和雨晴一起去借球的，没错吧？
我
又来了，小严，一定是你又把雨晴关起来了，对吧？
你们不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吗？每次都这样闹他，雨晴太可怜了。
连自己的值日生伙伴去哪儿都不知道，现在你负责去把雨晴找回来，等他回来后，全班再一起下课。
雨晴，体育室的锁好像坏掉了， 好不容易有人经过帮忙开了门，可是我又不小心迷路了。
回来就好，你先归队吧，现在就等小妍了。哎，人呢？怎么只有你一个啊？雨晴她该不会出事了吧？
都是我不好，是我把雨晴关在体育室，本来只是觉得好玩，哪知道她不见了啦。
照顾都来不及了，怎么忍心这样欺负他呢？好啦，各位同学，下课啦！耶！小玩笑也可能酿下大灾祸，甚至对受害者造成身心灵的伤害。学习尊重他人自由意志，才是真正的好妈咪。
这种事情哦，在学校里面哦，其实经常发生哦。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玩，可是哦，对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可能造成他一辈子没有办法抹灭的阴影。我们知不知道有一些人他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哦？那有些人哦，我的同事到现在60岁没出过国，不是因为他那么爱台湾哦，是因为他不敢坐飞机，因为他只要进入到那一种空间里面的话，他整个人哦会僵住。紧张到哦，不知道到底自己要能做什么。这种情况哦，其实在动物身上也发生哦。我家里有养了一条腊肠哦，那超肥的哦，因为那个腊肠通常4到5公斤，我们家那一条是10到11公斤哦。有一阵子哦，还偏吃偏喝哦，多吃了那个2个月的蛋哦，结果变成12公斤，因为哦她假怀孕了，我们以为她真怀孕了啊，所以给她补哦，每天都煎一个蛋给她吃哦。你看哦，这个狗命真好。结果有一次我们要带他去打那个预防针哦，他一进去，因为那个狗医院他曾经去过，他一进到里面哦，马上紧张到哦，给他做了一个超级大蛋糕，砰哦，转了好大圈，3圈，真的好大一坨蛋糕呢，吓死了哦。他一进到那个医院里面，他就认出来了哦，真的大了一大坨哦，真的很大一坨哦，奇怪怎么那么多呢？那我吃那么多吗？结果那个医生针拿过来哦，要对他打针的时候，啊，哎呦，怎么扎不进去？因为他全身哦紧张到，整个绷住一样，那个针这样扎不进去呀、啊。哼，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一只狗不简单，可能来自外星，可能是都教授养的狗，因为是来自星星的狗。他原来是练过内功的，竟然连针都扎不下去。哎，那个是真的是很紧张的。可是有些人哦，到了这个密闭空间里面的话，就会产生这种情况，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各位，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会对着你的同学，就像刚刚影片里面所讲的，他有时候会紧张到不知道怎么办，甚至他想要爬出去，结果哦，如果来一个不小心的话，哇，你掉下去，咚！有时候哦，无巧不成书，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好，万一是这样的话，一般情况哦，你如果只是单纯的拘禁人家的话，其实就已经有刑责哦。多久？5年以下有期徒刑嘞，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如果是致人重死亡的话哦，是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是致重伤的话，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各位，这个罪很重，所以哦，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开个小玩笑哦，让同学哦或者你自己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后悔哦，千万不要哦。这个哦，反锁在教室这种欺负人的行为哦，就刚我们讲的有一个叫幽闭恐惧症哦，这种会造成心理很深很深的烙痕哦，所以哦，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哦。而且啊，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49条第2款里面也有规定，还有第97条第1项里面都有规定哦。 那这个当然他真正的一个母法，也就是刑法第302条里面的施行拘禁罪啊，这样的话都不好玩哦，所以不要去玩这种游戏。嗯，恐吓威胁哦，恐吓威胁，各位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被恐吓过？有没有人跟你讲你为什么成绩要这么好？蔡元崇你为什么要长这么帅？蔡元崇你为什么长那么高？有吗？有一些事实大家不能去否认，懂不懂？我儿子以前哦，小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让我们既感动又伤心啊。他说爸爸，我以后一定要跟你一样高哦。原来哦，爸爸在小孩子的心目当中是这么伟大跟这么的雄伟啦，但是我又不能跟他讲，爸爸好像不太高哦。爸爸好像不太高啊，你为什么只要长得跟爸爸一样高哦？那后来哦，一直到他国小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哦，有一次他的表哥来找我们，暑假的时候找我们，那一起去游泳池哦，他爸爸在游泳池里面只剩下一颗头，然后哥哥哦，他的哥哥的话哦，那个站起来哦是到肚脐，他才发现原来哦，爸爸你为什么这么矮？但那认识已经太晚了哦，因为他的哥哥哦身高至少都185以上哦，所以每一个都很高哦，还有190几公分的，他才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的爸爸长得并不高，但是没有关系哦，只要神的爱跟我同行的话，我都很高哦，我都很高，加上主耶稣的爱的话，我可能增加50公分了，只是没有办法到哥利亚的高度而已哦。好，这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的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与安全的话，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各位，什么叫恐吓？什么叫恐吓？在场有没有学跆拳道的？有没有学空手道的？有没有学柔道的？有没有学剑道的？有没有学武术的？学剑道的啊？什么道？真道哦，真道哦，真道。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哦，各位，恐吓的话，一个前提要件是怎样？使人心生畏惧，使人心生畏惧。好，恐吓的前提要件是怎样？
使人心生畏惧。
好，有听，好，有听有懂了吗？我什么叫心生畏惧？就是有些人跟你讲，我跟你讲，你明天之前，你没有把1000块哈交到我手上哦，你就给我试试看，此路我有开，此路我有过。这个哈，圣经要好好保管，不要。此树我有栽，此路我有开哦。若要从此过哦，留下买路财。要不然哦，见一次打一次，见两次哦。double 哎，那你看哦，这样的话怎么办？你打又打不过他，连骂都骂不过他啊！光要去读书，光要去上学，你都会觉得很伤心、很麻烦、很恐惧。完了，这个时候就叫心生畏惧。如果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已经造成这个恐吓罪了哦。其实哦，有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知名人士，也曾经犯下恐吓罪哦。我们看一下哦，
陆陆续续用 email 来骚扰，让副校长呢吓到出国避风头。今年8月开始，蒋友清更直接在脸书上扬言要放炸弹谋杀师生，引起校方恐慌，而且报警。知名人士呢昨天传唤他，并向法院来申押，法官裁定8万元交保，限制出境跟限制呢接近美国学校。
你干嘛把我说那么夸张？我说我要打拳击，你把我说成像我要杀人。我说我要宰一个校长，你把我说成像我要去杀全部的校长一样的。
眼睛瞪大，嗓门拉高的是蒋家第四代最小的儿子蒋友清，被美国学校控告恐吓，遭检方声押，以8万元交保，离开的时候情绪相当激动。
打橄榄球的那个球员说：“我一定要打，我不打的话，他就会找我麻烦。”我打最后脚踝碎掉，你看现在大脚。我跟他们谈这些事情，他们就威胁我不要再回去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诽谤我到这种程度啊，我现在出了这么多个麻烦。
蒋友清反驳说，整起事件是练橄榄球纠纷而起，是校方先威胁他的。但他从八月开始，脸书就出现类似屠杀、扬言要对学校不利的字眼，让全校师生陷入不安。
我在 Facebook 上写一个文章，要就要被关三年，关一整天之后出来，还要被五十个记者访问，我当然心情会变不稳定，好不好？
还要杀那什么的，那个很恶心。
所以最近保学校保全都有增加，
比较有的。
你们会担心吗？有人这样子在上面写，
还好。
不会长大的蒋友清只有高中学历，回台后就进美国学校学习中文。曾经被卷入乌龙大麻案的他，在婚礼会场飙骂记者，每次上新闻几乎都是负面形象。这回因为不满被退学，和副校长爆发口角冲突。接连三个月，他用脸书和 email 不断放话，校方报警处理。蒋友清被依恐吓罪法办，虽然以80,000元交保，但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不得接近美国学校。蒋友清的哥哥蒋友柏也立即发出声明，强调弟弟已经是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蒋家人的一言一行本来就受到关注，这回确实影响治安，闹大了。蒋家人恐怕很难推卸责任，势必得出面给社会一个交代。记者宋子导。
这个新闻各位应该有看过、哦、那你在看那个蒋友清的那一个眼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他、哦、应该是有吸毒啦、哦、按照我的经验的话，他应该有吸毒哦。那吸毒造成这个人精神有点错乱哦，那个瞳孔哦睁得跟牛眼一样大哦，那个眼睛睁得跟牛眼一样大。你看小小一个事情哦，但是哦，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士，因为他蒋家第四代哦，所以洞见观瞻。有时候我们当传道有讲哦，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荣神益人的话，其实有时候变成哦神的名哦，反而因为我们而受到损害哦，这对神来讲的话是真的很不好的事情哦，这个一定要警惕哦，也不要被恐吓，被恐吓的时候一定要跟老师跟家长讲，但是哦你也千万不要去恐吓别人哦，有时候你开玩笑、啊、你就给我拿钱过来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哦，懂不懂？不要乱开玩笑哦。那有一些在学校里面的话，当然因为同学哦体格比较好，会对一些比较文静懦弱的同学哦，可能会讲一些恐吓的话，甚至哦也许故意拳打脚踢什么的哦，这一些的话事实上都已经构成到刑法第305条的恐吓危害安全罪了，所以千万不要去做。那有些人也许会讲说，我只是吓吓他，我又没有真的要打他。我跟你讲哦，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有没有吓，会吓死人的，懂不懂？那个死刑犯啊，他有没有被杀，有没有被打，都没有呢。结果哦，他心里产生的恐惧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哦。所以哦，这个不要讲说我只是要好玩而已哦，千万不要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公然侮辱哦。
他的发言让女网友看了很生气，告上法院。法院最后以涉嫌公然侮辱判决这名大学生必须赔偿2000块。
在网络讨论区骂人，更年期到了，小心也会被罚钱。宜兰一名黄姓大学生因为猫咪总是不在猫砂上尿尿，在讨论区上直接问网友怎么办。不过一名女网友以同样的问题有人问过了，回复说多用心点吧小子。大学生一气之下回呛，你是年纪大了，更年期到了吗？阿姨管管你的手指。两人你来我往，这名女网友气不过，一状告上法院，这名大学生被判赔2000元。
OK 啊，继续看吗？
一般人如果随时都可以上这个网站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一个这个不特定人、哦、可以共建共文的这样的状态。如果说在这网络上这样的一个网络上去发表这个侮辱人家的言语的话，那就会构成这个公然侮辱罪。
骂人更年期到了也会吃上官司。
时间关系啦、哦、我们就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把它全部放完哦。公然侮辱跟公然诽谤哦，有一点像，但是大家搞不清楚什么叫公然侮辱，什么叫公然诽谤。谁可以跟我讲什么叫公然侮辱？北京天安门门口哦，有个乞丐哦，你给他5块他不收，你一次一定要给他50块， 他会找你五十块。你如果给他十块的话，他想说先生我不收，他不收，因为他不接受这种侮辱。他做乞丐，他做得很有格的，他很有格调的，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他竟然哦，靠着当乞丐哦，买洋房，开大车，全国的乞丐都要拜他为丐帮帮主，还要来请教到底要怎么样才有办法让一个乞丐做得有尊严。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格调啊。就有人去试试看，哎，你真的给他十块钱，他要不要？要不要？你们接受我的侮辱啊？要啊！他不要嘞，他一定就是一次五十块，其他人他就不收，他就这么弄。好，我们讲说什么叫公然侮辱？公然侮辱就是用一些不堪入耳或者是不好的言语哈、哦，来攻击别人，造成人家心里面上的一个不堪，感情上的一个不堪，还有名誉上的损害。这个叫公然侮辱，他讲的话有可能就不是真的。比如说他骂蔡英文，你真的超级大帅哥，我跟你讲，我接受这种侮辱，这种侮辱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哦，他说你这一个长得跟妖怪一样，哎，跟你这个真的就是一种侮辱呢。难道我乱给同学取绰号？比如说哦，他长成这样，他属兔的小兔兔哦。那、啊、他长得这么可爱的小小猪，我会随便给人家取那个绰号，或者他属狗的就给他叫旺旺，那类似这一种哦。但是、哦、各位有没有很奇怪哦？有时候你在小学的时候给同学取的绰号、哦，当你十年之后你再碰到他，你已经忘了他真名，但是你记得他的绰号。因为我曾经在路上、哦、碰到我同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就长这个样子了，他第一个就问我老钟老钟，我说哎呦奇怪，怎么有人在叫我 Who call me？ 结果他说我老刘啊，我老刘啊，老刘是老刘还是老牛？他说他是老牛啦，我说哦，老牛老牛，我知道，我有个同学，但是那一只牛好像瘦巴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完全不一样哦。你看哦，你给人家取绰号，取一些不雅的绰号哦，这一种哦，或者说骂人家，哎，有些人说骂女孩子说，哎，你是妓女啦，你是什么啦？哦，什么又是什么泡油脸啊？什么？哦，这个很糟糕哦，这种就叫公然侮辱，他骂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类似像这一种东西。就是公然侮辱。好，公然诽谤是怎么样？你讲的东西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啊、哦，对人家的那个名誉是有损伤的啊。比如说，玉人天王，他因为小时候哈、哦、患了疾病，所以没办法一定会尿床。那你逢人就讲，因为你是他的朋友，我跟你讲，玉人哦，每次都穿着包大人，他小时候到。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最高纪录到十二岁，还尿过最后一次。哎，那这样子讲的话，人家多难堪啊！我，也不是我愿意的啊，对不对？那你讲的这些东西对他有什么好处？没好处啊，让他觉得难堪而已啊。他讲的是真实哦，但是哦，对当事人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经常有 Line、有 Facebook， 还有其他的这一些社交网站 ，WeChat 的那一些的一大堆的。好。那类似用这种东西的话来做公然散布，以图画文字这一些张贴在上面，让不特定的人去知道的话、哦、类似这种情况就叫公然侮辱了、哦、这种事情多不多？很多啊。有时候我们在公车上面你会看到哇，小猪、哦、他的女朋友是谁，小牛、哦、又是谁，怎样、哦、他又怎样，他怎样、啊、然后在树上、哦、甚至也留一点那个字在上面、哦、类似这种东西的话、哦，都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或是公然诽谤哦。这个有没有刑责？有。公然侮辱人的话哦，处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啦、啊。那以强暴犯前项之罪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什么叫以强暴？以强暴犯。各位讲的强暴哦，其实跟我法律上的强暴不一样。强暴就是用腕力，还有以对方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一个情况哦，让对方哦来接受你的暴力行为。比如说我昨天就压着你齁，俊师俊恩，我就把你压住五个。恩啊俊恩啊，我压着你，我跟你讲，你这个人真的是窝窝头， 什么丑什么丑哦，就这样对着你一直骂，我不想听，不行，你就给我听。很多人哦，重报寡，强凌弱，就这样压着他，一定要让他听完，在当着众人的面前哦，这样子一直骂他，这个真的就是公然侮辱啊，而且又是以暴力的方式。如果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哦，刚刚我们讲过了，这个是要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哦。嗯，那公然侮辱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性骚扰。因为有些同学哦，会用那些性器官哦，给人家取外号哦，那个取起来更难听。那么当着大庭广众哦，在国务纪念馆前面啊，有什么头哦哦，那听起来多难听。你看哦，大家脸都红了，结果都不哎，那当众哦这样子讲的话，所以就算你要跟同学取个绰号，如果他是很高高兴兴的接受你的绰号的话，那也就算了。如果人家觉得我不舒服，千万不要再讲，懂不懂？嗯，好，回到最刚我们讲过了哦，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哦。好，各位，我们接着哈、哦、来跟大家讲一下哦，你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在路上曾经被临检的，请举手。有曾经警察、司法机关到你家里面去执行搜索、约谈、传唤的，请举手。都这么幸运啊？哦，那你们真的是有免疫力哦，好，很好。但是哦，有些事情，这一些人不是好人，在路上碰到你，哟，就是你啦，博犬，这一次没有错，好，博犬，我在和平北路承德路口，哎、欸，不，这个重庆北路哦，高速公路匝道底下，我就把你拦下来，你。你刚刚哦，是不是在那个中山北路那边哦，有跟他抢的东西？你看起来就抢人家东西的，那照他的形容哦，就是你这个样子，白色衬衫，看起来很帅，脸色黑黑，鼻子大大，好，是不是就是你抢的？你跟我走，跟我走，请问你走不走？你是博犬，你走不走？
不走，不走，
不走。嗯，你要去证明啊，证明我是无辜的啊，我不是蘑菇，我是无辜啊。去不去？哎、欸，你们两个脚怎么了？啊，你们要不要我带你们去找铁打损伤的？去不去？子阳去不去？
去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去？那个警察要你跟他去啊，你去不去？
不去啊。
不去。那你不去的，你要怎么反应？你不去的话，你要怎么跟警这个自称为警察的人讲？我要去告诉妈妈。你难道要这样子吗？哈，各位，不管谁跟你讲什么事情哦，他在路上跟你讲，讲的合情合理。也许我就是跟你讲说我就是警察，好，即使他真的是警察，第一个动作记住，第一个动作，警察叔叔、警察伯伯，不好意思哦，我也没看过警察，你可以把证件给我看一下，证件哦，那个证件的话，通常警察的那个证件的话，应该是红色的哈、哦，红色的证件哦，啊，我是调查局的证件哦，我当然有啊，开玩笑。这上证件上面一定会有类似的徽章，一定会有照片。那个我真人比照片更帅一点了。那你看了这个，至少知道它一定会有一个单位名称，但是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啦，对不对？就算你看过，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OK。你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我要先打个电话跟我家人讲，一定要先跟家人讲，一定要先跟家人讲，跟爸爸妈妈讲，我在路上，在某某路上碰到一个警察，他说要我跟他去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好，万一找不到人怎么办？警察在旁边，你怎么办？打哪里？ 打哪里？打哪里？你如果是打电话，你会打哪里？没有错啊。如果真不行，你要打电话，请问你打哪里？你打119吗？赶快救护车，应有应有，我们跳呀，我死呀，今天代志大条。还是打116问时间？现在请以下时间，7月4号11:45几秒啊？不是了，请问你打哪里？我跟各位讲，你就打110。老师，你有没有讲错？为什么叫打110？警察就在旁边，为什么我打110？各位，你就是打110。110哦，是警察所有全省连线的报案电话。那个电话一进去，叫会连到勤务指挥中心，那一边一定有人会服务，马上接起来。这边是110报案通报台，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服务吗？啊，不好意思，那个警察叔叔、警察阿姨，我在某某地方，那有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他说他是哪个分局、哪个派出所的什么员警，那他要叫我去，那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你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OK 吗 ？OK 吗？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你电话要不要交给那个人听？我跟你讲，不要，搞不好他拿了电话马上跑步，他顺便把你的手机给拿走，懂不懂？碰到这一个情况的话，一定是这样。还有一个情况哦，通常这种情况你可以不用跟他去，因为所有的司法警察机关，包括法院、地检署，所有的派出所，包括调查局。宪兵队所有单位哦，他不会在路边叫你，直接就跟他走。如果是这种东西，你可以拒绝 ，reject， no， 绝对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跟你走呢？对不对？我是有原则、有尊严的人，我是中华民国国民呢，怎么可以呢？绝对不可以！你如果要跟人家走，一定是怎样？收到通知书，收到类似搜索票，收到传票。类似这样的情况，你才要去，懂不懂？懂不懂？
好。
各位有没有碰过车祸？是你被撞还是你撞人？啊？谁去撞车？啊，这个哦。这个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哦、你在路上你会看见的。哦。撞得很大力哦。那一段助跑哦，造成他一时哦心跳恢复不过来，就喘了。有你卖个假啦！我来讲啦，我车顶哦装一个，所有行车记录器啦。你卖个假啊！你有假的时候，我打电话叫警察来啦。你无假吗？你有被假穿吗？起来啊！紧起来，紧起来！你要看清楚，看清楚。有看无？有看无？你有着伤无？无，无啊！无我到这边你看无？好，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看清楚，对不对？好，好，刚你是怎么跑的？来，预备，预备，预备，开始。这个叫助跑姐哈、哦，现在路上有一些人制造假车祸嘛，真敛财的很多很多，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家人如果有开车的话哦，奉劝哦，他们还是去装个行车记录器哦，免得衍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个困扰跟麻烦哦。那类似像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哦，如果他硬要着要你来处理的话哦，你不要跟他处理，你直接报警，懂不懂？直接报警。报警，不管你真的有责任没责任哦，你都直接报警。报警的原因是做什么呢？因为你碰到车祸，顺便讲哦，碰到车祸你第一个事情打110，各位懂吗？你的家人如果万一不幸啊碰到车祸，你一定要第一个先打110。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就算你撞死人了，撞伤人了，为什么要打110？ Who can tell me?啊，
就是采集证据，
采集证据， 采集证据，采集证据还没有那么快，第一时间呢？第一时间为什么要先报警？啊？怎么样？你报了警，他就不会死掉。他该死还是会死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时间到了，大家就要去哦。为什么要报警？很简单啊，重点就是哦，刑法上面有一条规定叫做自首，懂不懂？我们知道哈、哦，万一你因为这一个行为撞死人、撞伤人、撞死人的话，是过失伤害致人于死，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如果你案子在还没有被发现之前，所以没有被发现之前，不是被你的好朋友发现，不是被你的爸爸妈妈发现，而是被有针对犯罪调查的侦查机关发现之前，你有办法先打电话去跟他讲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符合什么自首的要件。那自首可以怎样得减轻其刑？所以哦，就算是2年，好，真的你撞死人啊，你是过失伤害撞死人，你可以减轻其刑，至少就已经剩下1年以下了，通常都会缓刑来处理啊。重不重要啊？当然很重要啊。如果是伤害呢，你一样要有自首的动作，就表示你对这个事情负责。责任在你还是不在你不知道，但是因为你有做了这个动作，你就符合自首的要件了，懂不懂？第一个先打电话给110，第二个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第三个请爸爸妈妈联络保险公司来办理出险，第四个如果你还能动，表示你不是受伤很严重的话，把现场的状况先不要移动，万一只是小擦撞啊、哦、说对不起大家没事赶快离开，不要造成交通影响，因为在台中那边有一条路叫中港台湾大道，对不对？那个地方、哦、车流量超大的，那曾经我碰到一个车祸、哦、看到一个人、哦、他的机车、哦、被稍微刮了一下、哦、结果他跟那个司机、哦、卡车司机在那边讲着讲，下午5点多，结果整个台湾大道因为他们两个讲的结果、哦、全部后面堵了差不多1公里多，动弹不得，动弹不得。那结果、哦、警察到了现场，接到通知到了现场、哦、每个人先开一张罚单，妨碍交通。那结果他要去修的费用多少？50块，结果还没开始就先修一条900块，甚至、哦、还有一个违规停车，再加一个1200，哇，那这真的是很倒霉了、哦、所以、哦、这个前面4个步骤，第一个打110，第二个打给爸爸妈妈，第三个请爸爸妈妈打给谁？保险公司。第四个呢，做收证的动作，车子不要移动，车子不要移动。第五个，如果万一现场有人受伤了，另外再打一个电话叫119，请救护车赶快到现场救护伤患。现场的情况大家不要去移动，我讲的是说受伤比较严重、受损比较严重的情况，如果只是一个小擦撞、小擦伤，赶快移到旁边去，不要造成整个交通为之打劫、哦、这样的话划不来、哦、划不来。最后一个，暑假快到了、哦、我想有很多学员也许有准备要打工的计划、哦、那这个打工的话当然也是增加人生的阅历，也不错啦，但是有一些在打工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哦，在这边的话我也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那大家不妨来看一下，
从来看到人民银行调查发现，有近20%的学生都曾经有被骗的经验，而为此教育部的青年署就邀请到了打工达人到了记者会的现场来分享求职经验，希望能够杜绝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随堂测验要来考考职场达人，这观念正不正确？这回教育部青年署邀请职场达人分享经验，要来教教大家如何防范求职受骗。因为根据人力银行网站进行调查，国内有不少学生有过类似经 验。
在暑假方面啊，会有68%的学生来做暑假攻读，来选择这个攻读。那么在其中啊，很遗憾有这个1.8%到20%啊，在接近20%的朋友会碰到像是打工诈骗的情形。
你好，我来应征攻读。
每年六月进入打工旺季，许多青少年投入职场体验，但往往因经验不足碰上了诈骗事件。像是这位参与宣导短片拍摄的职场达人 Summer 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就是曾经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在路上有被星探找过。那星探就是跟你说要找你拍广告，然后拍照之后就说你要找大概2万多、3万多的钱。然后我想说，一张照片不是也才冲洗，不是也才3块钱还是4块钱，怎么要找那么多？那就会开始跟你说要造型费、服装费，可是服装费就是我自己。
在目前我们打分方面，多半啊，带有40%左右是由这个亲朋好友介绍的。那么换句话讲，另外一半啊，你就是自己去寻找。记得一定要请这个亲友啊一起陪同，同学、老师或者家长啊，陪在身边去面试啊，起码让这个对方如果有心怀不轨的话，会有多所顾忌。
所幸最后 Summer 找来的爸妈才让整体事件圆满落幕。要提醒大家，面试工作前得先做好功课，像是调查公司的基本资料，了解是否为合法设立，同时也要遵守不签约、不办卡、不随意缴交证件等原则，就是要聪明求职，不上当受骗。本间卫视杨金刚祥台北采访报道。
OK，这个除了影片上面所讲的这一些内容以外哦，有几个我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看那个报纸啦，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个广告哦，打工哦，免经验，免经验，然后月入丰富，月入10万以上，免经验，月入10万以上，这个好。我跟你讲，如果这么好的话，你跟我讲。这一种工作你不要把我抢走了，我去就好了。你想一想哦，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吗？如果你碰到这么好的事情哦，以后也一样。你在外面如果碰到那么好的事情，怎么有那么好的事？你就必须要很小心，懂不懂？陷阱就在其间。刚刚哦 ，summer 里面他有写一个原则，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不喝对方提供的饮料。不吃他所提供的食物，不交付任何的一个证件，还有一个，谁可以跟我说？打工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
如果你要去打工，你要注意什么？
要钱吗？不是，就是如果对方跟你要什么提款卡、信用卡或者现金之类的，
那个、哦、你不可以随便乱提供资料给对方，尤其他把你影印起来的资料很危险。因为哦，我们知道现在办信用卡的话，双卡，你只要有身份证、健保卡，你大概就可以去办卡了，随便一个证件都可以去办卡。那办卡之后怎样就可以开始做消费，也许是小额消费3万元以内，可是各位，如果一张卡给你刷了3万块，到时候要付钱的是你，你怎么办？或者拿去，更糟糕的是拿去办贷款，一贷贷了50-60万，贷了100万，这个钱哦，债务人叫做你，不是他，懂不懂？所以你如果万一真的要去打工的话，请各位切记一定要由家长或者是长辈陪同一起去，如果那个地方感觉起来怪怪的，干脆就不要，连进去都不要进去了。不要说想要增加人生的阅历，结果反而是留下黑暗的一面，千万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各位，你就算是打工，也一定要请你去打工的场所帮你办保险，懂不懂？在职场里面哦，意外，什么叫意外？就是意想不到的才叫意外嘛。意外经常会发生，类似这种情况哦，会发生什么意外都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办保险。他如果跟你讲你们这个短期的啊、这个没有在办保险，不好意思，这个是他违反法令的规定哦，所以这个是你的权益，不要忘记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这个有一点拉里拉扎啦齁，时间比较急促一点，没有办法讲得很深入啦齁。但是希望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能再见面的话齁，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内容也许会再提供给大家齁。那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有需要我解答的话，我也会欢迎非常竭诚的来帮大家来做服务齁。我的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齁。0932-145-485。0932-145-485。哦，最后再讲一次。0932-145-485。那请各位哦，打电话来的时候记得讲一下，说是在大同教会学生联会的学生，免得我误以为是那个诈骗电话，我就直接把它给关掉了。因为那现在诈骗的电话实在太多了。好，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场不方便问，或者说有些也许要谈的比较久的话，等一下下了课之后也可以利用时间啊，我们一起再来讨论。好，我们请大家一同默祷。阿们。